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64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22号。好，今天加权指数是跌了115点，可是我想有很多人的感受，搞不好比上个礼拜五跌了774点还要严重。好，其实上个礼拜虽然跌了774点，但是跌停家数反而不多、哦、还有人涨停、哦、如果选到像什么营建啦在手订单类的都觉得还蛮开心，但今天为什么会觉得比较恐怖呢？今天撑住了台积电只有小小跌了，然后金融股在拉，那谁在跌呢？就是热门的政策概念股以及上礼拜就已经弱的半导体设备股还在跌，那热门的就跌最重，很多都杀到跌停板，所以今天的跌停板加速可能会比上个礼拜五还要多哦，也就是所谓的体感温度非常的低哦。我想今天很多人更需要秀秀，比上礼拜五还需要秀秀。我们先来欢迎今天、哦、他说他很擅长帮大家秀秀，是我们的古奇双分析师小明同学纪伟明、
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小明同学，为什么你擅长秀秀？因为你的会员朋友们今天应该也是会一直问你怎么了吧。
对啊，今天会员朋友的反应就比上礼拜五还要更大一点。
真的、哦、反而上礼拜五比较安静，我的留言板也是这样子
啊。真的吗？
今天反而比较多人问。
对，今天的体感温度很明显的比上礼拜五还要更冷一点，最主要的话从跌停板的加速我们也可以观察得出来，虽然上礼拜五这个大跌嘛，然后盘中杀了1000点，大家好像很恐慌，可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在跟我的朋友在聊，我就说今天的盘事实上没有到恐慌的那一种程度、
哦、对，我上礼拜我也是这么感觉。
对，因为就是从下跌的加速来看只有5家，代表说其实真正在卖股或者是那些卖压它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重。
跌停啦，跌停的加速大概5家，下跌加速当然是多了。
对，下跌加速很多啦，
而且主要是砍台积电，因为法说的失望性卖压、嗯、
没错，
所以台积电吃掉了非常多的下跌点数。
对，
也会让其他平均分摊的人们就还好，再加上上礼拜五政策概念股还是相当的强悍，
对，
还有营建类股，所以感觉上如果大家本来就有挪移资金在上面的没那么痛、
嗯、
可是今天就不一样咯，今天除了台积电撑住跟金融股之外有点无差别的在大跌中哦。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感受的话特别是在前面选股，就算你已经把资金配置到一些非电子的族群上面，或许闪过了上礼拜五的大跌，但是今天这个无差别式的下跌啊，我觉得不管你买哪一种类股你几乎都是会受伤啦，如果你的成本是买的比较高的话。所以我们单纯就操作来讲的话啦，上礼拜五至少手上你可能还有重电，然后你可能还有一些水资源的概念股，所以会觉得说啊，大跌好像没我的事情，我甚至希望它跌多一点我才能来捡便宜，结果时间才过一个周末到今天礼拜一啊，真的啊如我们所愿，很多的股票都跌得很深，但是呢哇那个内心的害怕的感觉就真的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在操作上面的话都会有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人性，当我们看到股价在下跌的时候第一个直觉一定会想要问说为什么跌，然后呢会再去看看说那其他的国际股市有没有跌，后来发现没有，今天只有台股在跌。所以当大家发现说在观察的现象跟实际上面自己股票持股的状况呢好像预期不太一样，我观察到了国际股市在涨，我的持股应该也要涨才对啊，台股不是应该要反弹了吗？结果没有，这个时候呢就会问说怎么办。那我们最直接面对到客户就会问我们说，老师那我现在手上的持股要不要停损？说真的被问到这种问题我们会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因为第一个我如果今天叫他停损好了，那明天反弹的话这个问题锅要谁背？我们背吗？那不停损他明天继续跌的话这个锅要我们背吗？所以不管怎么做都不对。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最一开始我们当初的规划跟策略到底是怎么做。
没错，小明同学讲的没错、哦、因为如果今天大家未接买的不是很高点的时候其实应该还不会到停损的问题。
对，
那如果大家有遵循的方向，例如说我常常讲小明也跟朱老师对不对常常会讲朱老师什么回后买上涨啊、
哎、
什么破五均或破前低要卖啊如果守技术线型的我想有一个很明确的操作规律，那如果是守所谓的基本面价值面的月底会反而觉得 眼睛为之一亮嘛，到底是不是该减？筹码面当然就是看大户筹码有没有离场，散户筹码有没有刚好杀干净了，杀干净了搞不好更好。
对，
因为小明特别刚刚讲的是一个有点像是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们跌，国际却没有跌，因为很多次都是只有我们涨，国际并没有涨。
没错没错。
好，怎么来的就要怎么还。我想这件事情大家常收听古惑仔应该有认知，我们之前的位阶比美股高太多了，美股的各指数都跑去回测月线季线的时候，我们还在创新高哦，然后等他们都季线下了，我们还在月线，所以难免要收敛。只是也许剧本写的比较不好。什么叫剧本写的比较不好？难免是期待说没关系啦，因为美股先跌了，搞不好他们会反弹啊、嗯、然后地缘政治风险，现在以色列确定好像真的没有要反攻了吗？他们会反弹啊，他们往季线上走嘛，我们就停在那边等嘛，这样是最好的剧本。可是很不幸，美股偏偏在礼拜五美超伟大跌，美股没有涨跌幅限制的，不是 10% 就会停的，好像跌了快 20%。
对没错，
对，还有辉达也跌、嗯、再加上他们都涨到一个算妖股等级了，
是，
所以我们没有等到美股的反弹，我们没有等到地缘政治风平浪静，美股先上来等我们，没有、嗯、小明同学其实前两周讲了很多政策概念，其实讲的位阶都很好，都大涨，还包括水资源。
是，
那有人告诉我说这礼拜要下雨了，所以会下一整个礼拜的雨，水资源可能会没有题材。好，水资源没有题材没关系，但是连重电都下来，电线电缆都杀到跌停板。我们先来看这一块好不好？这一块是所谓过热后的技术性回档，还是你觉得他们会之后有强弱分明的差别？
嗯，我们给结论的话，我认为啦，技术性回档的这个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原因就是在操作上面，大家都喜欢飙股，我都希望我的股票会涨停板。可是大家要有一个认知，会涨停板的股票其实也很容易会跌停
板，
因为这种波动性它一定是对称的，所以你不可能股票就是一直涨啊，跌的时候都只跌 1%、2%。 所以我认为啦，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些政策概念股，如果你买的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面对今天这种回档反而你不太需要担心。因为我们就说假设它真的是要清洗筹码好了，它是要洗盘，那他要洗的对象不是你啊，你的成本这么低，如果洗到你的话，全市场应该大概有一半的人应该都会跟着你一起下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样子的波动跟震荡，它毕竟不是要去洗我们成本低的。那你手上有持股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可能守好停利，不管是跌破五日均线或者是跌破月线，大家只要呢自己先设定好了，而不是说呢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价位打到才慌慌张张的想我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先规划好，哎，我跌破哪一条线，我要先停利一半。那如果你的成本买的比较高的，破线一定就是你得先出场嘛，因为这个是纪律。这跟后面股价会不会继续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在操作，我们可以接受犯很多次错误，但我们不能一次错误呢，我们就趴在地上翻不起身。所以我认为啦，今天的政策概念股它涨了这么多天，然后你说合基上礼拜涨了好几根涨停板，今天也才不过就回档一根跌停板而已。所以你说它这个因为一根跌停板它就会改变产业的基本面趋势吗？我认为不会。会改变它的多头结构吗？我认为也不会。它的改变呢，只是让上方的套牢筹码变得比较多，所以它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震荡跟整理。但是呢，我们不要用一天的股价就断言呢这档股票的行情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是用更平常心呢去面对这些股价的波动，然后呢再依照自己当初的进出场策略来去做操作，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好，因为我们之前也特别提到，以重电比较零头样的那几支来说，像华城，小哥大概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前来有提到华城的筹码已经开始变得比较不好、嗯、所以上一次的回档他会推，因为上次回档看大户反而还站在买方，
是，
所以从我记得从700多回到600多他是站在推的那一边啊。这一次到988下来，他就建议大家千万就不要太冲动。可是后来不是有谈吗？
对，
有谈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就抱怨哦，就说啊，小哥讲的那么信誓旦旦就害我砍了，结果现在又谈上来了，害我少赚什么的。好，如果大家的位阶、哦、都是买在5、600、6、700，我想就是少赚一点没有关系啦，真的就是怕就是跑去追在900以上，那你就会被洗刷刷、嗯、哼哼。 你停损之后看他弹你又觉得心很痒，看他弹去追又要再停损，
对，
我觉得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自己的操作原则是什么，我觉得实在是极度的重要、嗯、哼哼。哥可能不会赚到最饱可是他知道他现在出场的依据是什么。
对，
那就像小明同学他之前也有讲过，不管是水资源或是说已经扩散到电线电缆族群嘛，其实如果 依照他推的那个时间点买的人，我想今天还不至于停损。可是我必须讲哦，上个礼拜五看到大风大浪，然后决定啊，那我就避险到这些很热门的族群上的人，那今天可能就得做点动作了。
对
对，因为追的位阶实在是比较不理想。但如果放到中线来看，我想到520之前，政策题材还是一个会时不时在盘面上活跃的热点、啊。
是，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在操作上，包含我们自己会员朋友的、啊，大家最喜欢问的就是其实。他真的是赚很多，但是你看到一天跌停，那个获利回吐，大家心情就会不好。
啊、对，心情就不好。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分析师要负责的啦，这是对我们会员朋友负责。可是，一般的投资朋友，我觉得不能养成一个习惯是，哦，我今天会买某一只股票呢，或者是我要卖掉某一只股票，是因为我听了谁谁谁跟我讲的。那你不能赚到都是自己很厉害啊，赔了都是别人的锅嘛。但是，我认为啦，交易这件事情，终究就是没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面，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正去考虑自己的操作到底有没有逻辑。如果你现在很习惯的就是别人报什么牌然后你就买什么，养成这样子的坏习惯的话，我认为这样子自己的交易的能力没有办法进步，这个对投资之路一辈子的事情它不会是一件好事。
好，反正从中线的角度来看，我问你之前是觉得虽然政策应该还会是盘面主流，可是也不要忽略哦，如果国际股市的状态不是很理想，那台股可能要自己一个人像以前那样不断的创高会有它的难度。哦，这就是一个整体环境已经有改变需要因应的状况。我们常常讲市场永远是对的。哦，这句话不知道讲过多少次的意思是有人会说啊，之前我看到有一些人也会觉得2万好像算是蛮稳的啊，不管稳不稳，破了就破了。
对啊，破了就破了。
欸，说真的啊，破了就是破了。破了的话刚好看一下你手上的资产组合是不是可以让你觉得安全的。上礼拜有一天大跌，我记得是古鱼来，那对古鱼来说就根本没什么，破了就破了，因为他就是趁着破，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是有纪律的定期会下去买下去买下去买，买他的市值型，买他的高息型。所以我觉得小明同学刚刚讲的策略很重要，也是很重要，至少政策题材或是说有一些电线电缆或水资源，他们以在手订单来说 EPS 是不用太担心的。
对，有基本面支持。
反而是那种EPS 真的不高的，好，例如我现在大家反而可以看，像 IP 股在跌的时候，我不断的收到讯息问我 IP 股能不能抄底，我都说我不知道。哦，为什么不知道？第一，技术线型不好看了嘛。
对。
第二，本益比80到100倍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合理。请问50到80合理吗？我不知道。30到50合理吗？我不确定。可是如果 IP 股一路下修到一个钝化了，例如说营收结出来，哎，很正常啊，很不错啊，可它股价不跌了，搞不好跌那么深的 IP 股它又会重启一波涨势。就跟半导体设备，我们之前常常分享说，因为台积电我们知道这次法说不会调高资本支出，可是半导体设备却先大涨特涨，不是说他们没有业绩，只他们的涨幅远远超过市场对他们真正后来啊资本支出没有调高啦那个期待值，它势必会先修正。只是修正下来你又可以开始看了嘛，大家知道我手上有上品，对不对？上品之前涨到快522，好，现在一下回到快400。可是如果人家 EPS 是10几到20块钱，是不是已经回到所谓的合理区间了呢？我觉得反而是要用反向的思考来看一下。那 AI 可能就要交给小明同学了，好，因为 AI 常常就是有面临到目前青黄不接，营收说实话大部分都跟不上，
对，
好，股价涨了也修正了，可是那个平衡点到哪里我就不确定。
AI 的话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我在2个礼拜前吧，好像跟赵华一样在电视的节目上面有聊到，当时有问说伟创会不会过高嘛，
对，
那时候我说我觉得不会，
你就被骂，我想到了，有人来留言骂你。
我就说我觉得不会，但那个真的是我们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当时好像伟创在120几啊130，
因为你是用他的 EPS 来算嘛，可是有人就说你都没有把伟创今年会成长估进去，可是伟创目前缴出来的成绩单我觉得是比较让人家有点捏冷汗
会有点担心
啦。目前我不敢说他下半年不会啦，对，
我们必须要讲说他应该说是目前看到的资讯下半年的营收是真的会起来，没有错啦。
对，就是我目前只能说上半年有点辛苦啦。
对啦，那我们一样从基本面来看，因为毕竟如果要讲基本面，我们一定是从 EPS 来去做估值。那你就算用今年好啦，我们算到年底的估值来看，当时在130的位置，我认为啦，它就算要涨，它可能涨势也不会像其他类股这么多，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你可能要稍微停看听，特别是刚刚赵华也提到啦，那个时候美股早就已经开始修正了。
对，那就是我觉得最压力的地方。
对啊，那我为什么要抱着一大堆 堆一些评价比较高的电子股，然后来去拼说美股要反弹回来迎接台股呢？所以当时我们站在的立场，当然还是希望投资朋友把资金配置到一些你的位阶比较低，或者是有政策呢来帮你做基本面支撑的类股。所以我们当时才会告诉大家，我认为伟创不会过那个高点。那现在呢，你说 AI 我们就一样继续用伟创来举例好了，它回到了现在，我记得今天好像跌破110块，还是在110附近。那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以估值来看，欸，还真的开始有一点吸引力了。
对，反向思考咯。
对，这要反向思考。特别是呢，应该说是大家要记得，上一次台积电的法说会开完以后呢，他只讲了一个产业特别好， AI 产业特别的 好。
对，也不要忘记哦，他虽然下修了，
对，他下修很多的产业，
整体半导体、整体晶圆代工、车用电子，甚至对消费性电子的回温也没有那么乐观。
对，
好，虽然他第一季消费性电子成长蛮多的，可他却对未来展望不乐观。他就说 AI 好，
对，他就说 AI 好，
他就说 AI 好。
所以我认为呢，既然台积电都已经打一个 pass 给你说 AI 呢就是这么的好，他还能够支撑我们台积电今年的营收贡献，所以我认为趁着现在很多的 AI 相关的概念股，不管像今天我看微影好像也是破线啊，
对。微影本人的获利能力是不错的哦，各位啊。
对，所以趁着这种大跌乱杀一通的时候，不就是刚好可以捡便宜的时机？所以我才会认为说，趁着我们反而啦，乐见这种就是所有的股票都在跌，因为只有所有的股票都在跌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捡到那种哇，人家不小心卖错或卖掉的股票，那你未来的获利空间才会更大。所以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认为啦，手上如果有现金的投资朋友，你反而应该要去注意的是，这些不管 IP 股也好，还是呢这些 AI 伺服器的代工厂也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如果要先止稳反弹，台积电又先止稳了，那后面 AI 如果真的要开始做反攻，这些类股反而是可以去做留意的。
如果真的很没有把握的朋友，我还是建议定期定额，
定期定额，
好，讲烂掉哈，但是真的就是这样。例如说，我之前很喜欢买那个国泰飞成半导体，最近修正幅度蛮大的哦，好不容易有看到三字头，因为之前一直涨到40几块，从20几块涨到40几块。如果中间是每逢大跌就加码一些的，那个报酬其实可以停利两次。
对，
如果以20%的停利点为一个想法的话。那像之前我也常常讲，我很喜欢美国的科技基金。最近我也发现净值回到比较合理的水准，因为之前净值我喜欢的那一档，很多人问我哪一档，后来我发现不行啦，大家做一点功课好不好？对，有很多的美国科技基金都可以参考，不用只单恋我这一家，对对对。它的净值，我记得我以前是2022年那时候开始出现修正的时候买的，我记得是从80几就开始买，最低到58。然后后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净值超过100块，对，好，现在又修正了，大家不用一定要单恋我这一支美国的科技基金。我讲我的理由，因为我觉得科技还是人类社会在未来长远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
是，
我觉得飞电很好，我觉得政策很好，我觉得原物料也会有行情，可是它不会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我长远的资产配置中最大宗的。我资产配置中虽然现在我债券配的很多，但我另外一边还是对科技比较情有独钟，所以如果遇到这种大波动的情况，我会向下扣，我一定会更坚持，甚至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终于顺眼一点，超过100块的净值我怎么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现在做你会更有成就感，对，会比那时候到20000点，其实你看到20000点净值在100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哦，哪一啊还要扣哦，
还要扣，
我50几都扣过，还要扣100的，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对，会，
现在又开始舒坦一点了，
因为现在刚好所有股价我觉得修正下来的话，当然现金为王，我们所谓的现金为王是指说你现在手上有现金，你会有更多弹性的操作空间。那既然大家以前有在做定期定额，那你连说好基金100多块都在扣了，那现在回来你说90块要不要扣？我认为当然要继续扣啊。那大家会喜欢兆华的基金，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道理的嘛。
之前很多人私讯我，因为我一开始都把名字讲出来，讲了蛮多次，所以到后来人家开始问说，不好意思，你之前到底是讲哪一档？所以我理嘞。
所以你看，大家还是喜欢就是跟着买嘛，跟着买，觉得哇，上面有大哥大姐来罩我们啊。
没有，它就是一档基金而已，
就是一档基金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但我也认同兆华刚刚讲的，这个带领世界科技进步的一定都是电子，至少现在是。那么我们呢，目前现阶段的话，因为你说 行情比较震荡，大家还是会想要有一点资金避风港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的投资组合上面的分配，你到底要拿多少压在债券，拿多少压在电子股，多少现金，多少非电族群。我认为这个就是股市迷人的地方，因为它随时都在变化。那我也给大家一个大方向，我们目前在看总金的状况来讲的话，我认为空头还没有到，也就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良性的回档修正。因为目前很多我观察到的总金研究，包含很多的这些金控的投顾，他们给的报告还有我们研究的数据，大家的其实共识都蛮一致的，这一波的美股其实修正到这个位置上面幅度已经算是满足。那真正要担心的时间点，我认为不是现在，因为呢，我们这一波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他们涨了这么大一段，严格来讲到了这一次才有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回档休息。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回档休息，让资金重新的轮动配置，然后呢，你让时间去让一些业绩或者是营收能够去发酵，它都是有利于后面呢股市能够再攻高的一个背景。所以不要看到就好像修正下来每一次都说头部出来了，哇，空头了，如果抱持这样子的想法会错过很多的行情，反而是要趁着现在呢，哎，行情股价终于蹲低了，我能够在现在去捡便宜，我后面的获利空间才会更大。
好，不过小明同学刚刚提到总金两个字，小明同学是总金分析师出身的。好，最近其实有一点叫股债同跌哦。嗯，以前都说股债跷跷板嘛，但有些时候股债是会同跌的，有些时候股债是会同涨的。
对，
钱太多的时候股债会同涨，什么资产都变贵，就跟黄金也会一直涨一样哦。好，那现在就是有点股债同跌，因为大家有点担心通膨的问题，对不对？嗯，所以资金会簇涌在少数的题材股上也是正常的。例如为什么最近飞电那么好，因为觉得有通膨，那至少有形资产嘛，像我们台湾的营建类股，
对对对，
营造类股，或是有些原物料概念，钢铁也触底反弹，对不对？ 也回温，或是像货柜航运跟散装航运，其实今天看起来盘面上他们也蛮厉害，因为运价在涨，又有地缘政治的问题，种种种种。好，那大家就担心通膨下，美联储就是 FED 今年搞不好不降息，甚至已经提出通膨再这么严重，明年会重启升息，所以债券的殖利率也不是很漂亮，就一直在上涨中。
是，
那大家都知道吗？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如果一直往上涨，它会杀伤什么？它又会杀伤高科技。
是，
对，这很奇怪的一个循环哦，好像你钱躲在哪都不对。所以，如果以总经的角度来看，到底今年这一波修正之后，投资人的布局他到底应该往债券挪一点点，还是继续比较布局在股市，或者是说你觉得今年有没有不降息或明年升息的道理？
我们从货币政策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议题好像我们之前也跟赵华聊过，就是当时市场都认为要降六嘛，我们直接说不可能，
不可能啊，六码我们都说不可能，
不可能。
那时候觉得三码啦，
对，那个时候觉得三码，我认为其实当时我觉得三码是合理的。
对，
当然我们也给了一个弹书，就是呢，我们还是要看数据怎么走。那在当时其实有给大家一个方向，就是今年的通膨，我们能确定的是它会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慢，
对，这一点我们在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现在也已经印证了，
很慢，
非常的慢，而且我们还会告诉大家，接下来一样会这么的慢哦，
不但慢，还加上了，因为就是有所谓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对
对对对，
然后油价
也
上来，
上跑，
对， 对，这些其实都会拖累啦，或者是我们说拖慢这个通膨下来的速度。但是大体而言，我们认为今年联准会应该是会降息，那降息的幅度的话，一码到两码，我们认为都算是蛮合理的。
现在只能看一码到两码，三码看来是没机会了，因为可能只有一次。
对，应该大概就是一次到两次啦，九月跟十二月，因为原本认为六月七月应该要有一次，可能这一次
现在大家不用想六月七月
了。这个现在数据不太支持联准会这么快降息，所以
鲍尔自己态度都很硬啊，
他当然要硬啊，因为他市场有太多的想象，他要把这一个应该说是他要把货币政策的预期先给对焦好。那现在很明确的是，联准会的立场真的都还是相对的比较鹰派啦，所以降息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期待，但是你期待的降息幅度不能这么的大，大概就是一码到两码。所以呢，我们回归到股市来讲的话呢，那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已经定锚在这里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股市能怎么走？其实大家就想嘛，去年原本一开始认为要降六码，后来修正到降三码，到现在只降两码，那美股有崩掉吗？ 美股没有崩掉啊，美股其实在这段预期修正的过程里面，它还是一路的往上攻高，再创历史新高。所以呢，在真正开始降息之前，市场上面的这些预期是可以画饼的，就是呢，他可以说哦，联准会要怎么做，因为他还没真的做，所以怎么讲你都有可能会对。这个时候呢，行情它就会金金涨。所以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第一个刚刚已经讲了，降息的幅度可能不会大家想的这么的大，就是一码到两码。那股市呢，我认为在真正开始降息之前，这个多头的结构不会出现改变，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把资产配置比较多的比重在股票上面。那另外有投资朋友一定会问，那债券到底能不能买？我认为啦，你说我要放一年好了，那你现在买债券，我觉得要输的几率不太大，因为你毕竟现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了 4.5-4.6， 那么在去年最高是 5.0%， 那联准会要在明年升息，我认为几率也不太大。
对，债券如果要输，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降息循环反而还延续升息循环，我觉得这个会是最大的黑天鹅。
对，
但是有没有这个条件，我必须说以我目前来看看不出来。
是，
假如真的发生呢？好，假如真的发生，那叫做市场永远是对的哦。
对，市场永远是对的。
好，假如真的发生，那我们要想的就是对策。
是，因为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很简单的想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逻辑。如果我们都认为今年下半年好，联准会要降息，然后我们又要想说明年联准会要升息，那他下半年降息干嘛？所以这个剧本很明显的，至少跟我们目前观察到，经济学家观察到的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剧本，很多人担心就是今年不降息，明年还升息。已经有人在这样说，实际上那个大摩的那一位，对不对？他们总裁是谁？不是出来讲说，哎，明年的利率要到 8%。我想说，哦，那时候你大摩可能第一个倒。真的，
利率8%，
你不要以为你觉得你赚了价差，你大摩难道就没有其他的金融商品跟其他公司跟你放贷吗？
哦，那个会很恐怖哦。
啊，如果你今天借钱给其他公司，其他公司还不出来怎么办？
对啊，利率高这件事情对金融资产的价格带来的伤害是非常显著的。那我认为啦，不管是华尔街也好，还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财经新闻，很多都是呢，我们要喊的夸张一点，你才能博眼球啊。那我们参考过去，你说大摩喊8%，在去年的时候还有前年的时候，联准会还在升息。
对，
当时他们也说联准会啊升到5%，还会在上面哦，6%、7%都有可能。
小摩也记得说7%啦，
啊，
大小摩都喊过。
所以他们在
小摩喊7%的时候，是我们节目最辛苦的时候，因为我就一直说不可能超过基本利率，但是那时候有很多人。其实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很多的债券专家，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他就跑来留言板说什么可能明明就会超过什么基准利率，一定会到7%什么，你们没见过不代表不会发生。我承认我们没见过不代表不会发生，
是，
可是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我没办法这样揣测。
对
对对 对， 对，
我们没有办法去讲一个我们认知里面没有的事情嘛。
但现在事实以目前为止证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确实没有超过基准利率，
没错。
好，目前是这样哦，还是经验值还是可以用的。对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把背景全部都铺陈完了以后，目前的总体经济环境，包含美国，它也没有要出现经济衰退的太大的问题，所以软着陆或者是不着陆的情境，我认为发生的情境是几率是大的。那这个当然就是对于股市最好最好的基本面支撑。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大架构情况之下，每一次的股市拉回，至少现阶段啦，我们有在追踪的都可以跟投资朋友报告，都还是偏向拉回找买点的观念。那么股票它毕竟还是一个累积资产很快速的，我们说的快不是你一定赚，而是呢在全球的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势必得用这些资本来帮你创造获利。所以呢，你的股票配置要相对的高一点，债券部位呢，你作为避险或长期投资，你也可以配置一点。当你的股债是相对比较平衡的时候，面对到不管未来啊升息也好降息也罢，那在金融市场的波动里面，只要去调整这样子的比重，我认为大家都能够安全度过呢我们2024年的这个大行情。
其实大家对债券可能有个认知，我知道很多人在等降息的时候，大家在价差上可以赚到钱，可是债券无论如何它是一个防御型的商品，
是，
好，它就是个防御型的商品。今天如果景气真的变得非常好，你一定是股票可以翻身，
没错，
不用想要靠债券。债券的好处就是你想要稳定有现金流，你在一个相对你觉得现在公司债其实还蛮多，公司债 ETF 的殖利率是有5%的，
对
对，好，5%的利你觉得很不错，很稳定，现在把它买起来，那对将来你的现金流很稳定有保障，我觉得那是一个对的想法。可是就不要去想说啊，我就是要等将来降息啊，我这个利差就可以赚到20%-30%。很常有人问我说，请问降一码我可以赚几成，降2码我可以赚几成。用这个心情你就还不如买股票。
对，没错，
对，我是讲真的。因为第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降， 降级嘛，会不会价格有预期谈的很多，我不知道。嗯，我只有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记得从十月对不对，债券的殖利率触底，就等于是涨到 5% 以上开始回落，有一度回落到 3.7%， 因为联准会松口，
没错，
就是意思是2024年应该要降息，
是，
但 3.7 就过头了嘛，
对，
3.7 就等于是要降七八码，不可能嘛。那时候有告诉你那时候债券变得太贵了，嗯，好，目前我觉得都还在一个相对 OK 的范围内，可是是以赚所谓的殖利率来说，想要赚价差你就得降息，
对，没错，
啊，我不知道它等到什么时候，
是啊，
好，如果那个时候股市有表现，绝对是股市会给你的回报大于这个债券所谓降息赚价差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这个一样啦，我们在不管购买债券也好啦，房地产、黄金，大家要买什么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你最终追求的都是报酬率。那债券它本身其实它的避险性质，我认为在现在是大家比较要去在意的。你真的要去赚价差还是去做股票吧，你债券的价差今年已经联准会告诉你说我们降息速度
不容易了，
对啊，没那么大，那你又想要去赚价差，这个代表呢你的投资想要达到的目的跟现实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件行为就代表叫你不要去做，啊，你要赚价差还是乖乖去做股票吧。
好，所以今天呢，我想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哇，今天跌的比上礼拜五还要重，对不对？好，可是如果有做好资产配置的朋友们，也许就不见得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想在每一次自己的持股或者是手上的配置出现了让自己会害怕或是受伤的状况，都是还蛮适合做一些调整的。
嗯，
对，我记得朱老师有个名言我都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奉行技术线型派，不管大家信不信，可是我觉得他的观念很正确。他如果过去啊做投资用原本的方法都是赔钱的，
对，
那赔了那么多次就代表你的方法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没错，对。
好，我觉得这句话我也是常常时不时就会在心里面想起来，对，如果你这样做明明就是一定赔钱或是长期赔钱，为什么都不想改变自己呢？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
可以分享一下。是很多投资朋友在股市里面投资都会有一种很自我膨胀的心态，那这个不是说大家不好，不是要去说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子，而是这是大部分的人都有的通病。因为你生病你会去看医生，然后呢你要打官司你会找律师，可是其实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面跟一般投资朋友在我们说的说是在打架好了，我们是在对决的，是那些有受过财经训练的法人外资，那我们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敢拿真金白银出来跟他们拼？所以呢如果今天投资朋友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呢你做了很多的操作都是赔钱的，代表真的是在某些环节上出了问题，那一件错的事情你做一百次它不会变成对的，所以呢你要把那个问题点找出来，然后呢去改掉它。如果改不掉的话呢，我觉得至少不管古惑仔也好或者是理财达人秀也罢，有很多的专家其实都会给很多的一些建议上面的操作上面的建议还有心法上面的分享，那我觉得去参考这些，然后让自己进步，然后呢慢慢的在股市里面去做成长，这个会对投资朋友的这个交易的成长心路历程，我认为是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方向。
好，那大家会问，哎，接下来盘势怎么看呢？其实接下来盘势也不难看懂，就是看一下美股有没有止稳。
啊，
好，因为我们目前是走一个向下向它靠拢。
是，
好，那他们的半导体状况不理想，虽然我们台积电今天止跌了，可是我们可能还是会受到它的干扰，尤其接下来是美股的超级财报月，
对，
好，很多的重量级财报会从现在开始到五月下旬陆陆续续的公布。
嗯，
我相信啦，有好成绩的一定还是会涨，而且会带动台股。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有之前有一些股票它在涨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基本面，
对，
我所谓的没有基本面是当下它不会有获利进来的，所以结出来没有获利进来也很正常啊。但是市场如果今天气氛好，没有获利进来就没有获利进来。还记得美光吗？或者艾斯摩尔？
嗯，
其实艾斯摩尔的财报已经不好两季以上了，
对，
可是上上季他在讲说哦未来会很好，未来会很好，大家就买单嘛。
对，买单。
可是现在是未来会很好，没人理你了嘛，生气了嘛。对，好，所以市场的气氛环境它会改变。那接下来的盘是怎么看？我觉得美股要先止稳。
是，
美股止稳，地缘政治这件事情，以色列跟伊朗能够先闭嘴，我想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会风平浪静非常多了。
嗯嗯嗯。
好，
目前的话啦，我觉得我也蛮认同赵华讲的观察点，真的是国际股市能不能先止稳反弹，目前看起来有这样子的迹象，所以我们才会说对台股至少不会这么悲观。然后呢，再给投资朋友一个观察是，大家看加权指数好像在附近跌了，最近跌蛮多的，可是如果真的去认真看贵买指数，大概已经杀回到过年前了。
对，贵买好惨哦。
对啊，中小型股杀那么惨那一样你要反过来看啊，如果今天美股你说纳斯达克标普500其实都还没有跌回去年初的那个位阶，那贵买现在是不是感觉就有一点点超跌的味道？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趁着现在呢，好股坏股都跌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去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不管你要换股也好，拿新的资金出来买也好，你就是要趁着股价便宜的时候呢，去买好股票，买进来以后呢，抱着它后面的行情反弹呢，你的获利空间真的才会比人家更大。
好，那今天谢谢小明同学哦，小明同学懂总经，而且他也有股票跟期货的双分析师哦，所以什么话题他都可以接啦。那小明同学在产业整体景气往上，或者整个族群性非常明显的时候，都是可以找得到哦相关的。那今天我想最明显就是所谓重电跟公共工程相关的族群是整体往下跌的，那大家可以检视一下，因为有一些说真的本益比不是那么的高，
是
哦，像电线电缆其实还蛮多本益比不是非常高的，
对，没错，
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有基本面做支撑，甚至有鼓励政策。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重电的领头羊真的非常的贵，我觉得也不要这个时候急着去接，因为真的就跟我之前讲 IP 一样，我不确定多少的本益比市场会觉得是合理。好，那今天谢谢小明同学咯，也希望古惑仔的朋友们股海平安，大家拜拜咯，
大家拜拜。